好，我来重复一下，同学们来检查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Briefly, in brief, in short, in a word, in conclusion, in sum, in summary, to sum up, to summarize, to conclude, 都是否记成了。那么你发现这些表达方式我们主要是用于什么？每一自然段的结尾或者是结尾段，表示简言之最后 right?用以加以总结，所以我们称之为和啊。除此而外，同学们继续记 ，no doubt， 毫无疑问，这个既可以表示什么成，也可以用来表示和 ，no doubt， OK， no doubt 的同义表达方式 ，undoubtedly， undoubtedly， U N D O U B T E D L Y， undoubtedly， 哎。OK, truly, 这也表示的的确确的 ,right? 毫无疑问的 truly, T-R-U-L-Y, certainly, positively, positively, surely, obviously, on the whole, you know on the whole? On the whole, 总起来。好，重点的就把握这么多，已经够用了。对于同学们将来在组织一篇文章，这些连接词起承转合，从中去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啊。好，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在这个段落与段落之间或语句与几句之间，那么根据起承转合这四大方面的内容，要正确应用连接词啊。那么还要注意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那么同学们遇到的现在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开头段一定要直截了当表明主题，那引起读者的兴趣，你的论题范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还要使它吸引读者，还能够使得自己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去进行论述，给自己留有余地。我说这是同学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了。那我就要给介绍几个方法，不妨运用来作为topic 的一个限定的范围的使用啊。我们可以使用谚语来作为你的一个 topic， right？ 所以注意第一个方法，一定要注意谚语是众所周知的，这样子很易于被读者接受。你像我们那么这个开头应该怎么来把握呢？ As the saying goes， 这样就很自然。 As the saying goes， 然后引号引出你所要表达的含义。当你像我们刚刚学完的35课，你不妨就把它作为你的 topic 用在第一自然段的段首。 As the thing goes, it serves him right， 是不是？ Yeah， 那么正如这个谚语所云，罪有应得，然后再采用扩展句支持句才论述你这个课题。 Don't you think so？ Yeah， 好，这是我们谚语的表达方式。当然这里的适应也完全可以改动为 as a proverb goes， right？ Yeah。 好，第二个方法，定义法。那么有时对题目中关键词做一些简单的示意，这是很必要的， right？ 或者是从正面进行示意，也可以是从反面进行示意啊。那么限定其范围，有利于引出你的主题，明白这点吗？啊。所以你像我们提到，如果你要求论述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advertisements， 比如说论述广告它的好处和坏处。We live in a modern society and we touch advertisements on TV, on radio and on multiple medium every day. So please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bout advertisements, right？ 很有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热门话题呀。那么你这个advertisement， 你首先不妨就把它作为你的什么，采用定义法来作为你的 topic。 So what is advertisement， right？ 什么是广告？懂没听说？ Yeah， OK。 那么我们在应用的是，那什么是广告，你提出一个问题之后，你马上对此要进行一个简单扼要的解释。 What is advertisement？ It is the words or pictures on a media，是媒介上所运用的一些什么话语或者是画面，TV, radio and so on， to promote what? Product. 是不是 ？To promote product. 来干嘛 ？Promote 来刺激销售 ，right？ 来刺激产品的这种销售。To promote the sale of product. Got it？ 啊，这样就更具体了。然后再进一步论述，那么在这个现代社会的广告，它对于人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正面效应和负面的效应 ？Got it？ 所以我今天还要再次留一篇作文。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bout advertisements on media. 媒介广告的好处和坏处 ，OK？ 一定要注意要去写啊，不加以练习，我光提这些方法那是没有用的。那我要求大家还是采用我们41课或者44课这种写作风格啊。定义法啊，那比如说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对这个定义怎么样做一简单扼要的解释，这就可以作为一个开头句，作为你的 topic， 然后再加以去运用支持句、扩展句加以论述。好的。好，第三个方法，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呢？提问法。那这个表达方法我们是在第七课，还记得吗？Mutilated ladies 那一刻我们开门见山就提出了一个什么疑问 Do you have such experience that you put your trousers in your washing machine and then you found there is a large banknote in it? Got it? Yeah, 应该记得啊，直接提出问题。好，再比如说如果你谈论朋友的一些情况，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bout friendship，那比如说论述你对友谊的看法，那么你不妨说 Do you have a good circle of friends? Got it? Do you have a large circle of friends? Right? 你是否有很多朋友？你这个朋友圈子是否很大呢？ Right? 所以直接步入正题，开门见山。Right? 那么下一个方法，那么我们也可以运用什么？开门见山，点主题，然后是简单的说明，这个我们就可以用41课的第一句话 The quiet country life never appeals to me, right? 然后用简单的说明来进一步把握这个情况。好，我们还可以用概括法，先概括总结文章的所涉及到的内容或者是现状，然后再引出主题。那么这种方法显然我们是把这个主题位置安排在哪儿了？第一自然段的段尾，第一自然段段尾，绝对不要安排在你这篇文章的结尾段去。总而言之，你的 topic 要么出现在第一自然段开头段段首，要么是开头段段尾、yeah。 好，这个是概括法。像我们比如刚刚给同学们提这个作文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of studying abroad， 论述国外学习你的看法，就是 In recent years, countless students ran after the fashion to study abroad. Right? 但数也数不清的是学生人，特别是学生们追赶这种时尚、这种热潮，干嘛出国留学 ？Right? 那么这个可以说开门见山，点出了主题，但是并没有道明你自己本人的观点。经过简单论述之后，那么在最后一自然段你不妨说 I quite agree with this idea、啊、那么我对此观点想法是完全持有赞同态度、right? 先怎么样，先概括后总结、啊、但是我最后再强调一点，无论是你是采用开门见山法还是概括总结法，总而言之你的 topic 必须出现在开头段。好，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我们可以用间接开头法，间接开头法，而不是直截了当，是先叙述别人的观点开始，然后引出自己的真实看法。 For example, people often say that money can buy all things, but I think it is not true, right? 这个时候你发现就如果你用间接开头法而论述你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完全不同的话，你就需要用到什么词了？连接词。那么这个连接词就是表示转折的连接词了，这就很重要了啊。So people often say that money is everything, but I don't think it is true.
Got it?
Yeah. 别人觉得这钱它就是一切，而我却不这么认为。这也非常直接的表明自己的什么观点
，right?
OK。好，那么有关于我们所讲授的段落与段落之间所运用连接词以及开头段题目的确定的方法，我就给同学们介绍这么多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求大家把这些理论知识应用到什么我们的实践当中去。OK， so when you have time, please do more reading and learn the wonderful key structures and important words in them. And then, I should say, please do more exercise to write your own composition. Right?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加以阅读，在特别是在精读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从今天开始每一篇文章它的这个结构是怎么安排的，这是一个要点内容。第二就是要找出这篇经典文章当中的关键词 ，OK。那么第三就是要注意每一自然段的段首、段尾 ，Got it？ Yeah。那么在第二个事情要做的就是扩大你的阅读量。那么在扩大阅读量的过程当中，去积累优秀的句子结构和经典的词汇，啊，你没有词汇在你的头脑当中，你到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经典的选择 ？Right? So that is quite impossible for you to choose suitable words if you don't enlarge your vocabulary, right? 所以这什么都免不了。不要忘记写这两篇作文啊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bout advertisements on media and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bout studying abroad, got it? 那我这个题范围已经限定了。Going abroad is a good idea. It appears to me, got it? 出国留学很有好处。Yeah. Now let's move back to lesson 44. 我们再次回到第44课。So look at your text. 在44课当中，他发现我从头讲到了尾。I explain the text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You found, You don't emphasize the key structures. 那这样的话，我从头讲到尾，一句话一句话接下来就没有突出这课的重点。Now I want to take some wonderful key structures from it. 我把经典的句子挑出来，你不用看书，注意听我来表达啊。People traveling long distance frequently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hey would prefer to go by land, sea, or air.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take your mind off the journey when you travel by train. Car journeys are less pleasant, for it is quite impossible even to read. By comparison, ferry trips or cruises offer greater variety of civilized comforts.But few people a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holiday time for the pleasure of traveling by sea.
Got it?
你发现我们通过这么经典的几个语句就说明了什么 ？Disadvantage of traveling by land and by sea.
Got it?
那么在第二部分当中，请同学们注意这几个表达法。Airplanes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dangerous.And being expensive form of transport.
Got it?
You don't have to be wise ways of taking your mind off the journey. The journey is so smooth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prevent you from reading or sleeping. However you decide to spend your time, one thing is certain.You arrive at your destination fresh and uncrumpled. You will not have to spend the next days recovering from long and arduous journey.
Got it?
Yeah. 所以我们发现，那么这些语句主要是应用在什么？自然段的段首，即便是位于自然段的中间，它也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在进行什么比较 ？Right? Yeah. 你发现注意到了连接词 by。Comparison, right? 在没有应用到连接词的情况下，但你用发现了这个特点 ，long car journeys are even less pleasant。 哎，这一个 even 副词一出现，这显然是承上启下，衔接非常自然。该所以我要求的一个，我们在做精读这个阅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找关键词，二是要注意文章结构的布局安排，那么第三要注意到我们这个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这个标准的语句以及连接词的应用，同时要找出每一自然段当中的 key structures， got it？ 就是它的关键的句子啊。那么所以同学们需要填充的只不过是几个什么呀例子而已了啊，或者是概括性的支持句，这就很轻松了啊。我们有了大的框架，再去填充比较细节的东西就比较简单了，got it？